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要来思想的经文是马太福音18章10到14节，寻找迷羊的比喻。那关于这段经文呢，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上帝看待人的眼光；第二个方面，上帝的心肠；第三个方面，上帝的行动。让我们先一同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仰望您，主，我们祈求您与我们同在。无论我们在什么地方聚会，也无论我们有多少人聚会，您的灵都运行在我们当中，都充满在我们的里面。您悦纳我们的敬拜，您也亲自的来解开您的话语，用您的话语来更新我们的生命，用您的话语来滋养我们的生命。主，我们仰望您，保守我们，与我们同在，并且祝福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方面，上帝的眼光。那这段经文涉及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轻看他人的问题。我想所有人都能够清楚感受到，这个世界看待人的眼光是功利的啊，是把人分门别类的啊，是见人下菜碟的。世俗的眼光并不因为他人也有上帝的形象就把他人看为弟兄姊妹，而是根据人的外貌、出身、能力大小、财富多少、地位高低来决定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态度啊，这是世界的眼光。雅各说啊，若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衣服进你们的会堂去，又有一个穷人穿着肮脏衣服也进去，你们就看中那穿华美衣服的人，说请坐在这好位上，又对那穷人说，你站在那里，或坐在我脚凳下边，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用恶意断定人吗？所以这段经文就是对世界眼光的一个最好的解释啊。其实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很常见呀？其实很常见啊，甚至世界默认这是正常的啊。为什么有些人我们就后来就不愿意参加这个同学聚会了？往往爱参加同学聚会的都是混得好的啊，而那些成就一般的或者生活失意的人却不爱参加因为他们都知道人看人的眼光是不同的虽然没有人把看不起别人挂在嘴上但是个人心里其实都知道自己在别人心里面的那个分量是怎么样的，只不过大家心照不宣。俗话说穷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也是这个道理。世界的眼光是把人的尊严和重要性做区分有的人被高看，有的人被轻视，甚至很多人呢根本被无视中国的网络上流行美国有很多无家可归的人那就中国的网络上有很多这样的视频那我相信美国社会一定有这样的情况一定有这样任人自生自灭的情况但问题是中国有没有世界上其他的地方有没有我们知道其实我们问我们自己我们知道我们身边有多少无家可归的人吗我们知道有多少人就是我们的身边，我们知道有多少人没有存款、没有保险生活随时可能陷入绝境吗？我偶尔刷到一个视频，讲这个当当网的这个创始人李国庆，他隐藏身份去体验快递员的生活，那跟着他的视角，你就能够看到很多普通的快递员的其实是非常的艰辛的生活不只是这个快递员快递员背后他们的家庭整个的家庭，包括父母这个生活都是非常非常的艰辛的。其实和我们教会的多数的成员的这个生活是离得很远是差得很远但是我们有多少时候会去看这样的情况会去关心这样的人呢物理上讲人和人的距离很近就好像这个快递员、外卖员，我们每天都接触他们但是从心灵和关爱的角度来讲，很多卑微的人仿佛是被这个世界遗忘了中国人为什么那么卷 啊，因为我们东方人其实不仅中国哈，日本、韩国都是啊，我们东方人可能更现实，啊，更能够深切的意识到被无视啊、被抛弃的啊、被遗弃的那样的悲惨，而这种功利的眼光啊、势利眼的倾向啊，不是啊个别人的品质问题啊，而是普遍的人性的问题啊，而神的眼光又是怎么样的呢？啊，神的眼光正与这个世界的眼光相反，啊，上帝命令我们不可轻看任何卑微的人，啊，无论是贫穷的、地位低微的、不够聪明的、啊，不够漂亮的，甚至有残疾的，上帝都命令我们不可轻看他们。而上帝自己啊，也亲自的给我们做了榜样，啊，告诉我们什么叫做不轻看人。十节说，啊，我告诉你们。啊，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啊，这句话让我想到雅各在伯特利梦见天梯，啊，有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啊，雅各的梦意味着上帝一直关注着雅各，啊，他也命令天使保护雅各，啊，也随时了解雅各的情况，而主耶稣在第十节啊说的这句话啊，也进一步的告诉我们。啊，上帝不只是关心个别的，像雅各这样的特殊人物，而是关心每一个按着他的形象所造的人，啊，包括在世人眼中微不足道，甚至自生自灭也不足惜的人，啊，世人所忽视和无视的，上帝却爱他们，啊，绝不忽视和无视他们。我们可以设想一种情况，啊，就是如果有一家公司的老板。啊，知道每一个啊员工的名字啊，特别是知道每一个保安的名字啊，而且还经常啊让秘书啊向他汇报啊每个保安的情况啊，我们会觉得稀奇吗？啊，即使这个公司啊只有上百员工啊，不是上万员工，只有上百员工啊，如果老板能够啊这样的关心啊最卑微的员工啊，也绝对是不可思议的啊，是不合常理的。啊，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上帝不轻看人，就是这个意思。啊，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但是却关心和关注每一个人，啊，绝不忽视和轻看任何一个人。我们都知道雅各书提到的这个嫌贫爱富的啊这种情况啊，这样的眼光是错误的。啊，但是我们问我们自己，啊，我们啊，那真能够？啊，接受教会充满社会边缘的和底层的人士吗？我们自己做得到吗？啊，我们的眼光是怎么样的？我们的心又是怎么样的呢？啊，我们先不说啊，主动去寻找和服侍这样的人，啊，就是我们能让他们啊，在我们当中感受到没有差别的爱和接纳，啊，就需要我们胜过自己天然的眼光，而要有上帝那样的眼光。啊，具体的效法主的眼光就是，我们去记住啊，小组当中的每一个人的名字，啊，让你记住全教会的所有人的名字可能有难度，啊，至少你记住你小组当中的所有人的名字，还有就是要热情的对待每一个人，啊，更要主动的去接触那些拘束的，啊，边缘的慕道友，啊，或者是弟兄姊妹，啊，在组织活动的时候。要顾及所有人的需要和特点，啊，在讨论交通的时候，要给所有人表达的机会，啊，更要真的用心倾听和关心每一个人，啊，也要鼓励所有人参与服事，并且充分肯定那些似乎卑微，其实不可或缺的服事者。啊，总之，人来到教会，啊，如何能够发现这里与世界不同呢？啊，就是要透过神的众儿女那与世界不同的眼光和态度，才能够使他们认识到上帝的真实和美好。第二个方面，上帝的心肠，神的眼光啊，反映神的心肠啊，或者说因为神的心充满爱啊，或者干脆说神就是爱啊，所以他才不会歧视人啊，他才不会轻看任何人。啊，所以我们的眼光如何啊？这个你如何改变啊？如何调整呢？啊，其实归根结底在于我们的心要变得像神， 啊，我们越体会天父的心肠，啊，越能以基督的心为心，啊，我们的眼光才能够啊变得啊越来越像神。那么神的心啊，神的爱是怎么样的呢？啊，神的心和他的爱啊，首先是不把任何一个人看为物品或者数字，啊，不会因为只损失了一个而保住了99个啊，就感到庆幸和满足，啊，上帝的心不是这样的，啊，神乃是一位最好的父亲，啊，是把他的每一个儿女都看为唯一的、不可替代的，以致失去一个都痛苦无比。神的心是这样的，啊，圣经说雅各以为约瑟死了而心里冰凉，啊，又因为可能啊这个失去便雅悯而感到悲悲惨惨。而没有因为啊，这个反正还剩10个儿子，就无所谓，啊，那我们从一些新闻报道中啊也看到过，啊，有些啊丢失孩子的父母啊会放下工作，啊，放弃正常的生活，啊，甚至穷尽一生，啊，去寻找自己丢失的孩子，而这样的执着，啊，就让我们知道父母对孩子的爱有多么的深切。即使这些父母还有别的孩子，啊，但是也不能够弥补他们失去一个孩子的痛苦，啊，因为每一个孩子在父母心里都是鲜活的、独特的、不可替代的，啊，当然，啊，这个世界上不称职的父母也有很多，啊，不过还是有一些啊好例子可以让我们稍微的知道正常的、美好的爱是什么样子的。主耶稣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同样，我们虽然不好，尚且能展现出啊令人惊叹的爱，啊，更何况一切美善源头的上帝，他的爱啊岂不更是无比的深切和伟大吗？所以上帝的爱是具体的爱每一个人，啊，是把每一个人都当成鲜活的、唯一的、不可替代的人来爱。上帝的册子上写的是人名，而不是数字，啊，上帝是提名呼唤他的儿女，而不是按条件录取工具人，啊，上帝爱人是如同父亲爱儿女，啊，即使儿女不完美，甚至有残缺，啊，这个或者似乎没有用，啊，仍然啊看他们好像眼中的同人，啊，这是天父的爱。而不是如同政治领袖啊，或者商业大佬啊，或者学者啊，把人看为材料和资源啊，有优劣之分啊，把淘汰和遗弃看为理所当然。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其实我们基督信仰的难点啊，就在于难以理解啊，上帝竟然如此的爱人啊，全能、至高、圣洁、无瑕的上帝啊，为什么啊？凭什么？怎么会是这样的看待人啊，这样的爱人呢？啊，但是基督信仰的关键也正在于此，啊，我们越理解和体会上帝的爱，啊，就越接近上帝，啊，我们越学会或者拥有上帝的爱，我们就越像上帝。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如果我们发现自己看人的眼光啊和世人的眼光一样，啊，就说明我们的心与上帝的心还相差啊甚远，啊，如果我们想改变自己的眼光，啊，从根本上来说，我们乃是要改变自己的心，啊，乃是要除去实心，换上肉心，啊，是靠圣灵更新被罪扭曲的心，是换上相信上帝又常被圣灵滋润浇灌的心。第三个方面，上帝的行动。刚才我们提到上帝不轻看人啊，体现在他作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啊，竟然时刻关注着每一位卑微者啊。但上帝的爱除了体现在他在天上关注人啊，更体现在他还竟然愿意舍弃天上的荣耀，道成肉身啊，亲自来寻找和服侍卑微的人啊，甚至为他们忍受羞辱啊，甚至为他们付上生命的代价。 如果说那位至高无上者啊，竟然知道每一个微不足道的人，已经令人诧异了。那么这位至高无上者竟然还愿意放下尊贵的身份，成为仆人的样子，做仆人的工作，甚至付上一切，包括生命，去爱，去服侍，我们又作何感想呢？无论我们觉得这件事有多么不可思议，但这道成肉身的真理啊，这成为仆人的真理，就是我们理解上帝之爱的钥匙啊。同时啊，这也是我们与这爱接近并得着这爱的路径。教会的本分是什么呢？啊，就是跟随基督的脚踪啊，去寻找并且服侍那些被无视的啊，被认为没有价值的啊，被这个世界遗忘和遗弃的人。曾经在中国民间啊，流传这样的谣言啊，就是教会用小孩子的眼睛炼药啊。为什么就这样的谣言会有人相信呢？啊，为什么这么荒谬的啊这个谎言啊，这个却有市场呢？啊，因为啊，就是教会确实是啊收容小孩子啊，但教会收容的是孤儿啊，包括残疾孩子。啊，甚至教会花钱请人帮忙去找这样的孩子啊，来收养啊，来收容。对，但是这样的做法是不能够被世界的眼光啊所理解的。啊，被黑暗所蒙蔽的人啊，是不能够理解有人会专门做无利可图的事情。啊，所以那个谎言啊，才会被相信。啊，所以那个谎言啊，才显得合理，啊！但是，教会就是做了这样的事情，啊，教会就是要做啊这样无利可图的事情，啊，在世界看来是荒谬的，但是在教会啊看来是正常的，啊，因为上帝的爱就是如此，啊，教会的使命也是如此，啊，这就是效法基督的脚踪，啊，这就是效法上帝的爱，啊，所以。啊，上帝的爱啊，不只是关心啊，也在于行动啊。教会的使命也不只是宣讲爱，也要付诸爱的行动啊。而且上帝的爱是哪怕只为一个人啊，也会为他摆上一切啊。这就是这个比喻中牧羊人连一只迷羊也不放弃的意思啊。寻找这一只迷羊是轻松简单的吗？啊，我们今天回应诗歌的歌词，我觉得写得特别的好啊，也可以充分的来啊解释这一点啊。那个歌词写到：“路径虽然极多险阻啊，我不寻得，必不甘休啊。问主为何浑身血流？你头你足你手，主说路深荆棘刺透，且需与敌奋斗。”所以寻找这一只迷羊的工作。啊，是不容易的，也是要付代价的，啊，即使为一个罪人赎罪，也需要付上生命的代价，而只为一个人摆上自己，啊，基督会认为不值吗？可以说，啊，爱的工作啊是不惜成本和不计代价的，啊，自古以来教会不断的进行着这样的工作，啊，就是花费无数的金钱，啊，差派无数的使者。啊，去到地极啊，或者被人遗忘的角落，啊，用一生啊，乃至几代人的时间，啊，付出一切，甚至生命，去服侍人数可能极少的群体，啊，或者被世界抛弃的个体，啊，这值得吗？这合理吗？啊，如果从经济和物质利益的角度看，完全不值得，啊，根本不合理，啊，但是从属灵的角度看。这就是合理的，也是值得的，因为这就是天父的心肠啊。这样的工作乃是体贴天父的心肠啊，就是效法基督的脚踪。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啊，教会和公司和国家是不一样的啊，没有国家针对所有人一视同仁啊，也没有公司能不在乎经济效益啊，所以我们绝不能够啊，把治理国家和经营公司的原则照搬到教会，啊，因为这三者的底层逻辑其实大相径庭。 啊，求主坚固教会跟随主和效法主的信心，求主保守教会在任何的时代都不偏离教会的使命，啊，更不失去教会的本色。最后啊，我要再来解释一下啊，这个比喻可能令人误解的地方啊，有人可能觉得啊，上帝是不是不公平啊？啊，为了一只羊啊，撇下啊99只啊，对那99只啊，是不是不公平呢？啊，另外那一只丢失的羊是否多得了神的爱，而那99只啊，因此而少得了神的爱呢？啊，我不知道大家是否有类似的疑问。啊，我刚读这个比喻的时候啊，确实啊有这样的想法。啊，那我想这样的疑问其实也不奇怪。啊，因为我们难免会用人类的经验来设想上帝，啊，因为我们的父母很难一碗水端平，啊，而且就算父母啊一样爱他的所有儿女，啊，也必然因为自己有限，难免顾此失彼，啊，但是神非人，啊，神是无限的，啊，我们完全不用担心上帝多给别人啊，多爱别人，啊，就少爱我们。就好像上帝啊，是不是能够同时听所有人的祷告呢？啊，还是上帝需要人排队向他祷告呢？啊，很显然啊，上帝可以同时的听所有人的祷告，啊，同时的啊做啊一切的事情，啊，所以神是无限的，啊，神无限的意思啊，就是啊，他可以同时给予他每一位儿女无限的关心和照顾，而绝不会顾此失彼。此外啊，这个比喻也和浪子回家的比喻很像啊，两个比喻都说明天父的心啊，在乎每一个他的儿女啊，他不愿意这小子里失散一个啊，每一个他都在乎啊，一个他也不愿意失去。而那99只没有丢失啊，或者已经被牧人找回来的羊，就是我们啊，我们不要像那个啊大儿子啊，嫉妒父亲爱别人，啊，或者认为父亲不公平，啊，我们乃要体贴天父的心肠，啊，如果那个大儿子能够安慰他的父亲，啊，甚至替父亲去外面寻找自己的弟兄，啊，我们想啊，那是多么的美好的画面呀，啊，那是最美的情景，而且啊，相信那个大儿子啊，如果是这么做的话，他绝不会因此受损失，反而他的祝福。啊，他得到的祝福一定比先前更大。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们蒙了神的恩，啊，如果这个蒙了恩，啊，还单顾自己的事，啊，我们就是不体贴神的心了，啊，这样，啊，即使我们天天在教会，天天读圣经，也不能够更明白神的爱，啊，更得着神的爱，啊，但是我们若体贴神的心，效法基督的脚踪，啊，参与寻找每只迷羊的工作，啊，那样，啊，我们才能够更进入神的生命，啊，更得着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阿门。让我们低头祷告。啊，亲爱的阿爸天父，啊，主我们感谢你，啊，借着今天的经文向我们启示你的本性，啊，启示你的爱。是何等的伟大啊！主，我们都是蒙你拯救的迷羊啊！如今我们在你的家中享受诸般的福乐，我们祈求你啊，使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曾经的光景啊，更使我们不要轻忽你给我们的爱啊，并且求你使我们能够更加明白你的爱。主，我们祈求你啊，来更新我们的心啊，使我们的心更柔软，更有怜悯。更有恩慈，主，我们也祈求你，使我们离开自私的路径，跟随基督的脚踪，帮助他人认识你，也使我们自己更加的像你。主，我们仰望你，我们如此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